各位奇迹的弟兄好，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里面呢，陪伴大家来操练第五课。我绝不是为了我所认定的理由而烦恼。这一课呢，我一看到标题我就给它画一个星号啊。那你可以多画几个星号啊，画个五个也可以啊。这课其实标题讲得非常清楚，奇迹课程的那个最重要的理念。好，你不是为了你所认定的理由而烦恼。那当然，如果说你对这个奇迹课程的整个理路呢，已经有相当了解的话，你看到这句话，你一定会会心一笑啊。那它指的意思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在为外在的一些事物而烦恼，可能是金钱呐、可能是这个亲子关系啊，或者是任何的人际关系啊，可能是工作啊，可能是身体的健康啦、甚至是你的一些自我形象啦，好像我们的烦恼都是针对这些对象。但实际上真正引起我们烦恼的原因并不是外在的那些事物，而是我们心灵内在小我的那一个部分，他认定我们跟上主是分裂了，所以因为这个分裂的信念而产生了这个罪疚跟恐惧，而是因为这罪疚跟恐惧才造成我们的烦恼。只是因为小我他很善于把我们内在的罪疚跟恐惧呢转移到外面，也就是奇迹课程所讲的投射，所以我们才会常常的误以为好像是外面的事情给我们烦恼。那其实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还不是很能够摸透奇迹课程这一套伟大的理念，这个概念其实真的是蛮深的。那你只要想一件事情，应该可以稍微抓到一点边，也就是说，同样或者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每一次都有很大的愤怒或恐惧，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还好，有的时候很小的事情就让我们抓狂。那这会让你看到说，其实并不是说发生那个事情是大或小，或者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才真的让你感到愤怒或者感到恐惧。好，可以想一想这一点。好，那这个其实你也可以说是小我露出的一个狐狸尾巴，因为他也没有那么有一贯性，有时候很小的事情你很愤怒，或同样的事情，有时候你很愤怒，有时候并不愤怒，所以显然跟外面的那件事情，起码不是完全相关的吧，起码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看他第一段怎么讲。他说这个观念可以跟前面几课那样运用在你认为害你受苦的所有人事物上面。好，那你看他又要实际应用，然后下面那一句又是具体套用，具体把它套用在你所认定的任何烦恼的源头上面。注意它是你所认定的烦恼源头，意思就是说我们所以为的那个烦恼源头并不是真正的烦恼源头。好，所以他这几课一直在讲这观念。那他说呢，烦恼能够显现为不同的，有恐惧啊、忧虑啊、哀伤啊、焦虑啊、愤怒啊、仇恨啊、嫉妒啊，种种种种的形式。那这个烦恼呢，如果你没有办法，这英文 upset 啦，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很 catch 到的话，其实就是奇迹课程所说不平安的，任何的不平安都算。那它上面列举了一堆呢，其实都是不平安的形式。那我们惯于将这些情绪视为不同的心理现象，但其实并不是。在你懂得外在形式无足轻重之前的每一种情绪，都是你当天练习的最佳素材。那也就是说，其实这只是小我同一个小我的不同的形式去呈现出来，都是不平安的不同的形式。那甚至有些情绪你叫不出名字，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正确的归纳在平安或者是不平安里面的话，其实都可以拿来做练习。那说把同一个观念分别套用在不同的事件上，这是让你终于能够认出他们其实同一回事的第一步。就是把同一个宽恕的原则呢，运用在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情绪、不同的信念之上。那慢慢的呢，透过这些练习去发现说，原来这些情绪跟信念都是由同一套小我的思维所跑出来的。好，那这个同一个，或者说这个同一套小我的思维呢，它会投射出千千万万的宽恕课题，那个千千万万种的罪疚，的恐惧，出来给你看见，但其实都是同一个小我，所以最后你会发现他所说这个 奇迹没有难易之分，其实就是宽恕没有难易之分，因为你每一次的宽恕都是在宽恕同一套小我的思维啊，所以没有一个宽恕是比较难，或一个宽恕是比较简单啊。那如果说你能够打从心底的去领受到、领略到我刚所讲的这个道理的话，那就表示你对奇迹课程的认识已经有足够的深度了。好，那他接着说呢，当你把今天的观念用在你心目中认定的某种烦恼之源的时候呢，也不妨同时指出你看到的烦恼形式以及你所认定的起因。好，那这个是一样，为了让你避免你呢去搞这个灵性逃避，好，也就是说好像很泛泛的去把这个原则，这个课文啊，还有它这个标题去给它念过去，好，然后就没有实际的运用到你的生活之中。好，所以它一样，跟你照样造句呢，我不是为了我所认定的理由而气什么，或者我不是为了我所认定的理由而害怕什么。好，就它就是把它列得很条列，但是呢很像条列式，但是你也不要记住，不要把它当成是这个好像早晚课的念经一样念过去，好，而是要实际上让这个句子呢能够在你静下心来的时候，让它试着让它渗透到你的内在深处呢，然后由你内在深处去领略它。好，然后当然你如果觉得有困难的话，你可以请这个圣灵给你协助，就是你内在的这个力量跟智慧给你协助呢，然后帮助你不是头脑理解这句话，而是打从心底的去领略这句话的那个含义是什么。好，那他说呢，这个并不能取代你的正式练习，也就是说你的随机的练习并不能取代正式的练习。那正式的练习是下面所讲的，先找出心中认定的烦恼之源，然后呢你认为它带给你各种烦恼，然后再把它套进去第二段所列出来的这个照样造句。好，那他所谓正式练习的那个要点呢，其实就是他最后一段所讲的省察内心。好，那也就是我们前面一课所提到的那个蹲马步的功夫，也就是自我觉察。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在很前面的课呢，他不断的在帮助你，好，推动你，鼓励你去做自我觉察。好，那这个正好是恰好就是我们宽恕的那个先在功夫，准备功夫。那缺了自我觉察呢，基本上后面就不用练，其他都不具意义了。好，那他接着呢，他说与先前的练习相较呢，你会发现在这个练习更难做到一视同仁的地步，可能会情不自禁的把某些问题看得更严重。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练习前面加上下面这一句，也就是这个观念，就是说烦恼并没有小大，它对平安，心灵的平安所构成的这个搅扰其实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小烦恼跟大烦恼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锁子障。那这个你可以把小我想象成是一座巨大的冰山，那露出海平面只有一小部分，那一小部分露出来就是投射出来你感受到的，实际感受到的那些罪疚跟恐惧。那你想这个冰山呢，它有时候露出来的比较多，就那件事呢，哇，让你很大的愤怒。那有时候那冰山露出来一点点，就是说这个事呢你只是微微的不悦。那奇迹课程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这个微微的不悦呢跟这个狂暴的愤怒其实是同一回事。他说是同一回事。你就看嘛，就是它只是同一座冰山，有时候浮出来多一点，有时候浮出来少一点，仍然是同一座冰山。那当你对心灵的运作，对小我，对圣灵有够有了解，对你自己有够深刻的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能够领略到我所讲的那个道理。好，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形象化这个冰山的譬喻给大家试试看。好，所以他说有些问题啊，好像看起来比较严重，比较难宽恕，这其实是一个小我营造的很大的假象，那让你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中去做很多的细分分享，二元对立中还有二元对立，还有二元对立，然后迷失在这个二元对立的迷宫里面去。好，所以呢，不管那个烦恼是大或小，他们在宽恕中所占有的地位是一样的。那有的人他比较容易去 就是刻意的去放过自己，然后忽略那些比较大的事件，他觉得说那个绝对是不能宽恕的啊。譬如说像希特勒啊、斯大林啊，或者说发生很大的社会事件啊，好像台湾之前那个女童被砍头的这个案件，哈，他会觉得这个理当就是要谴责，怎么可能宽恕？那有些人是相反哈，他自以为他可以宽恕很大的课题哦，但是其实生活中反而一些小的事件哈，让他是常常处在不平安，那不平安可能也没有很大，好，所以他就会想说，反正羞夸歹计嘛，小事嘛，所以就放过去了。那这个在练习中都是误区，哈，都是误区。这个没有大小之分，好，所以大跟小事呢，其实都是同等，是一样的那个好的宽恕练习啊。那当然你并不能这个拿借口说啊，反正我大事能够宽恕，所以小事一定能宽恕，所以就把小事放掉，或者倒过来，就是说这个先宽恕小事情，然后那个大事以后再说啊，尽可能的不要用这样子的借口哈，去让自己逃脱。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第六段哈，他说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比较不情愿把今天的观念套用在你认定的某些烦恼之源上，那就是因为你很容易会发现有些事情啊，你很难去宽恕，啊，就是这个不情愿。那有些事情好像比较简单，好，但是我们的那个方向是要去认出说这样子的区别或者二元对立啊，实际上只是一个幻象。好，那他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妨先这样想哈，就说我不可能只保留这一个烦恼，而抛得开其他的烦恼。为了达到这些练习的目的，我要将它们一视同仁。好，这个是其个人极为重要的观念。好，那我们在练习手册的导言里面，好，就有比较仔细讲到为什么是如此。那果然呢，在他的前面几课就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能随意的去 exclude，就是说。这个排除掉某些烦恼、某些事情呢，就不宽恕。好，那因为只要你保留一个烦恼呢，就是保留整个小我。好，你只要保留了一个烦恼，就等于是保留整个小我。好，那小我并没有部分的哈，因为它是一个思想体系，所以体系就是说它只有一部分在，它全部就在了。好，那你要么就是把它全部划掉，要么就是它就保留了。好，所以呢，只要一个弟兄不宽恕了，实际上就是我们仍然想要我们内在的小我。那当你想要小我的时候呢，所有的弟兄其实看上去呢，你都没有宽恕他们。好，所以重点并不是在宽恕一个人或到底宽恕了多少人，而是说这些宽恕的对象都只是说我们内在小我的一个显现，好的一个形式而已。我们真正宽恕的对象其实是小我的思维。我们真正宽恕对象其实是小我的思维，那我们是透过外面的那些事件或弟兄去看到我们内在小我的信念。好，那如果说这个弟兄不宽恕，就表示你内在仍然想要抓住小我的那些分裂啊、特殊性啊、追究啊、恐惧的信念，或者是情绪，那所以这小我就没有被宽恕嘛？那你又用小我再看出去的时候，不管你看到谁。那些人都还是被小我投射，好，所以就是都没有宽恕到，好，所以为了呢，要真正达到其可能这个练习的目的，好，它的那个标准呢，所以所有的事件，好，所有的信念都必须要一视同仁。